主啊，充满我们，再一次的充满我们，哦，充满我们，完全的得着我们。哦，主啊，让我们全然的安息在你里面。我们要的就是你的同在，我们享受你的同在，我们也在你的同在当中重新得力。我们在你的同在里面再一次的被你改变，在你的同在里面，哦，主，我们就像四旬安说，你必兴旺，我必衰微。哦，在你同在当中，主，我们就消失，但主你就更多的彰显。主，你的同在是我们一切的一切。主啊，让我们不仅遇见你，让我们听见你的声音，让我们摸着你的心意。圣灵啊，浇灌我们，以至于我们能够活出主的心意来，好叫我们这个被造在一生当中，主啊，我们知道我们存在的意义跟价值，就是荣耀你，就是为了荣耀你，单单的来荣耀你。哦，主，我们存在的这个目的，就是我们最被造的，可以让人从我们身上认识这位创造的神。主啊，我们说更多的得着我们，我们愿意更多的被你来得着，你得着我们，全然的得着我们。因此主啊，对我们说话，因此主啊，把你的心向我们打开。哦，主啊，我们在这边，我们寻求你的面。主，当你对我们说话的时候，主，我们定义说，主啊，我们走在你话语的里面，我们要活在你的呼召、你的旨意的里面，好叫我们真正在你的里面归回，能够安息。回到里面，我们才重新找出我们人生的目标跟方向，带领我们，带领我们向前。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Amen, Amen, 感谢主，有这么好的敬拜。OK, 我们来看罗马书第九章。OK, 我们来看14节到第19节到第18节 ,18,19, 到第18节。保罗这时候啊用了三个这个旧约的例子，一个就是这个以撒跟以实玛利，那神的拣选是说神的应许的才算，所以以撒是神所应许的，不是从肉体生的，不是人的安排方法，是神这个所谓的应许，就是说神说了话，就事情就发生了。虽然在这个接受应许的亚伯拉罕跟这个他的妻子身上，事实上有许多的起起伏伏，也经过蛮长的时间，但神的话语是不会落空。从应许的角度来讲，不是人做出来的，不是人想出来的，不是神的计划出来，也不是人可以造出来的，神说了就算。那但是保罗说，你可能就说，因为这是亚伯罕的两个妻子啊，所以这两个不同的儿子，这跟就是说神拣选这么明显吗？那当时保罗就用另外一个例子，利百加讲到的这个以扫跟雅各，同一个爸爸，同一个妈妈，同时都在妈妈肚子里面，但是神拣选的心是说，小这个大的要服侍这个小，这个小的要被这个大的来服侍。那这圣经讲的很清楚，这些还没有生出来，没有生出来，这个世界怎么样他搞不清楚，他怎么会计划呢？他怎么会打算呢？不仅这样，他们没有做任何事情，先不要说他好坏，连做都还没做，你还不知道他做什么好事，还没有做什么坏事。换句话说，神的拣选不在于人的定义，不在于人自己的努力奔跑，不在人的定义，不在人的奔跑。 OK, 等一下我们还看到这个。那到这时候呢，保罗再提个例子，其实基本上用摩西跟法老王放在一起，所以如果你从语文的角度来讲，不是说保罗这想想啊，保罗这想想啊，想的时候讲讲这个摩西，然后想想又讲讲 是一对一对的。所以你在读这个经文的时候，你需要把这个所谓的摩西跟法老对在一起，你就发现神的拣选两个的一生有它相同的也有不同的。你在当时在那个时候看，但是法老大太多了，但是神所拣选是摩西，是在于不在于你当时的地位，你当时的所谓的这个声望成就，是在于你有没有走在神的旨意的里面。从某个角度来讲，摩西到这个年龄是不应，就人来看的是不可能就完成神的旨意。那这时候如果有个人能够完成神旨意，但是法老王那时候当时是全这个全从在从一个角度上是全世界最厉害，从人的角度来讲，但是你总会找个有才干有什么那然后完成他的旨意啊，怎么会找个老人家的这个摩西啊。但你会发现这边用一句话，神的拣选。那讲了这么多，你如果不回到第八章那边讲到，先回到神的所谓的预定跟神的预知，这两个不放在你的心中，其实讲后面这种都很难解释。因为马上你感觉到神不公平，既然神定义选谁就选，定义选谁就选谁，那已经定了，而且神这样定义公平吗？我们神只选选他，我们不选我。所以你一定要回到前面的叫做神的预定跟神的这个所谓的预见预知或者 预先看见。神的预定是因为出于让我这个些东西你要试看看，你把它放在心中，你自己想看看，可能你同意我，就是你不同意我，起码我可以帮助你想通这个事情。预定，为什么神能够预定？为什么可以定下信耶稣就得永生，不信耶稣就沉沦？为什么预定？因为他是完全的神。我可以定很多计划，但是欧永亮不完全，可能我的计划甚至定得比你好一点，因为这个我的经验比你多因为可能我做蛮多的研究，但是我的还是不完全，我不能够定，甚至我定的东西不能够，就是说将是可不能够面对所有的可能发生的问题。但神，所以整本的罗马书严格的说是讲到神的公义，整本讲到公义是什么？讲到神的对，严格的说是讲这位神是对的神，对错的对 right righteousness。 他对到一个程度，但是这个观念一听、哦、对错，我们马上就相对就去比较、哦、你也对我也对，但是我对的比你多一点，或是这时候你对这时候我不对，不某些事情我对了你不对，但是这是讲到神的对，所以他是完全的对，他没有一点的所谓对到有些漏洞啊，有些遗憾，而且他的对我讲了很多次，这个对是永远不需要改变的对，连宪法都要改变，但是神他用不，这个叫圣洁。所以三件事情，公义、完全、圣洁，你们要圣洁，因为耶和华你们神是圣洁，你们要完全，你们的父是完全的，所以若是你们的义不胜过文士法利赛，就不能够到，不能够进神的国。所以这几个放在一起了，因为神是绝对绝对绝对的对，所以他的计划用这个话叫做预定，这是绝对的，绝对的。所以他的公义带出他的计划，他的预定，没有人应该可以，没有人可以跟他讨论。倒过来，你就是这么对的，你有没有能力把它做出来是另外一件事情啊。我不说嘛，有些人真的，我们读高中、初中，有些读大学，有这些老师真的很聪明，他真的很有知识，但是讲东西我们都听不懂他讲什么，他不会教啊，他真的不。但是你跟他问他一些问题很难的数学啊、物理答案，他可以解得出来。不，他听他讲哦，我就不懂他讲什么东西。愿意说你有是一件事情，你有没有能力？所以从神的预知的角度来讲，预见的就是预先知道、预先看见这个角度，他是有能力的。请问你有这个能力可以知道明天会怎么样吗？ 或者你有能力知道今天早上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呢？不要说晚上，神知道，因为这是神的特质，公义是他的特质，然后带出他的能力，但是无所不在也是他的能力，无所不在也是他的能力，不，无所不能用这个来代表是这位神。所以呢，神的神性，他的永能跟这个神性是明明可知，永能他的能力，罗马书第一章不这样说吗？他的能力跟他的能力跟他的所谓的这个永能呢，与神性是明明可。神性我们第一章时候我们提过，讲到神的神性是讲到他的完全，他的完全神性，他的 perfect。 所以保罗讲来讲去就是两件事情，这位神是公义的神，当然他有慈爱，他的这个怜悯等等，这是从底下衍生出来，基本上最基本的两个，因为他是神，所以他绝对的对，因为他是神，没个力量可以胜过，因为他是神，所以他可以用他的力量来 fulfill， 来所谓的彰显，来这个所谓的这个坚持他的对一定要发生，用他的无比的大能带出他的完全的旨意，这个叫做神的主权，这个叫做 sovereignty。用现在神学里面还用常用另外一个字，叫做这讲到叫做天理，或者叫天命，叫做神的 providence。我大概应该讲到这里就差不多了，因为再讲就太复杂。在整本圣经里面，你看一些神学书，他很喜欢用这个叫做这个 providence， 就是天理跟天命。这个不仅是基督徒在神学里面讲的，你看看很多的文章也讲天理是怎么样，天命。不过甚至有些写的文章，这个天理不合天理，或这个天理没有道理。这从一些的别的人的角度来看的。但是如果你说讲天理的话，所以你要明白什么叫天理，那我觉得我们的基督徒的这个神学讲的是最准确的。天理是什么？就是讲到神的他的安排，他的计划，叫做天命或者天理。但不管怎么样，但我们的神是绝对的神，他对到的程度在他里面没有任何是错的，没有人比他更公义，没有人可以帮助他这个还不够好啊，要不你再调整一下，因为他已经好到一个程度，完全到程度不需要有 counselor 帮他的，而且他是神。这个我也讲，就真的讲出来，这样一位神他才能够存到永永远远。 Think， 如果我欧永亮很不错了，但是过一阵子还是不够好，就改一改，再过一阵子，再过个 一万年又改一改，再过个十万年又改，这位神呢，就不是所谓的昨日今日永远不改变神。虽然他比较厉害一点，如果是有这么一位神，但是他十年还是要改一次啊，一万年还是改一次啊，一百万年还是改一次，但是我们的神他是永远不用改变，这叫做昨日今日永不改变，因为他已经完全到程度，他不需要改变，他不需要调整。我在讲特别讲到罗马书，其实我这个心愿我绝对比不上 J.I. Packer， 他讲 Knowing God 讲得太讲的这个太好，甚至好到程度有些东西我都不明白，但是我的另外心愿是我要告诉各位，我们所认识神不只是你单单想的那个神，只是要他要一些东西，而且要请他帮忙一下，不需要帮忙神，老人家你就休息一下，我需要的时候再找你。我们的神大到一个程度，除非你不认识他，如果你认识他还不愿意把自己完全交在他手中，这太可惜了，这是一生最大的遗憾的。不认识神是一个遗憾，认识神却没有进到他的完全丰富里面，我认为这是一个极大的遗憾。我走过这么长段路，这是我的结论，原来我的信仰不是只得一些好处，这个好处，原来后来发现这不是我的结论，我发现好多人的结论。那第一个我发现是谁？就保罗啊。 这是他的结论了。然后在读新约的时候，希伯来书作者是这样说了，那当时彼得也是这样说，约翰这样说，所以很重要是在这里。所以呢，这是讲到神的主权，所以九十十一是讲到神的主权 The reason 他可以坚持他的主权，或他有主权处理各样事情，纵然你不明白，纵然你就是明白他要怎么处理，但是你不同意，你不接受，还是神的主权。那如果唯一的你说，神啊，我不懂，但是我还是要服你。 Why？ 因为神让我相信你是对的。那他的对就跟你的对不见得完全一样哦，他的对比你完全呢，他的对可以不用改变的，所以他会坚持。如果这样的一个观念没有放在里面，对神的拣选其实是蛮难明白，坦白说也蛮难接受。因为神你定义爱谁就爱谁，你定义恨谁就恨谁。当时前面已经讲到了，恨跟爱在当时是一个只是一个比较，不说神爱这个雅各就恨这个以扫，一说神恨死他要把他处死，是相对来讲。那在这么多的，其实你看看以扫的人生，他是也没有说，这从人角度他反而是比较平平顺顺的，其实还比较丰富。雅各的人生还蛮坎坷的，所以你从哪一个角度你看不懂哎，你真看不懂。但是你从这个时候的保罗，这个出埃及，在那个时候人都看这个法老王不得了，这时候你看看这时候的这个摩西，那算得什么？但神说我拣选摩西，你可以解释这件事情吗？从人的角度，所以唯有是从神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那这就是人要不要接受神那个很重要，你愿意从神的角度来看事情，愿意从神的角度来做过你的人生吗？讲得更白一点，你愿意照神旨意去过，还是你要坚持欧永亮，我就是叫欧永亮，我要走我自己的路，我不要走你的路。这就带出一个所谓的拣选来。甚至我这样的坚持，神说我早就知道你这样坚持，因为我是预先就看得见就知道的。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我的能力，你还在妈妈肚子里面我就认识你，你还这个创世以前我就认识你。这是讲到神的大能，所以出于神的完全的公义，出于神无比的大能。再讲一件事情，就讲到神的主权，就 sovereignty of God。 神的主权彰显的时候，用一般人来讲，英文呢，这个字叫 providence， 这个叫天理，叫天命。那天理跟天命，就我们基督徒来讲，是不可以改的，不可能改变的。因为我们认识我们的神完全到程度，你怎么可以改一个完全？完全的给你改就不完全。不过从一般信仰来讲，这个命是可以改的，因为他们的认识的神跟我们的神不一样。因为他们认识神是不够不足，然后再改一改，甚至不服气，还把什么什么弄个八折，连名字都改掉了。所以你会发现，认识真神从某角度是一个很大很大的祝福，没有错。不，从另外角度来讲，对我们的肉体，对我们这个个人来讲，这是一个很大很大一个突破。其实讲更白的，是破碎的。这难就难在这里。所以信仰就哦，你乖乖的，你跟着神做，神的预备各样，不代表你就懒惰不做事，但每样都在他安排里面。所以你可以所谓过一个安息，有平安喜乐什么。不，另外一个我们做不来是说我们不甘愿呢、啊？为什么神都是你说就算，我说不算啊？所以听了有时有个孩子说：“爸爸，你要知道 ，It's my life。”我发现不要说我们小孩子会对他父母这样说，让我们这个大人跟神说：“哎，神啊，不要忘记了，这是我的 life。”但是我们要问的，我们的 life 从哪里来的，或是谁安排我们这个 life？OK， 我们现在读一下14到18节，我们来读一下。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难道神有什么不公平吗？
因他对摩西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据此看来，这不在乎那定义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只在乎发怜悯的神。因为经上有话向法老说，我将你兴起来， 特要在你身上彰显我的全能，并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如此看来，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
OK， 第九章刚刚其实我已经提过了，从第一节一到第十三节，如果你还卡在这个的观念，这样神怜悯谁就怜悯谁，这样神公平吗？我相信每个人读到一节到第九节，这个到十三节的时候，一般来讲我们都卡在那里。有些人是不服气的，有些人说哦，如果神都安排这样，那我什么都不要做，我也不要传福音，因为神要怜悯谁，我也不要努力了，我努力有什么用？这我大家要留意的这句话重点不在于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一说我要怎么样怎么样，我要恩待就这样，你要留意的不是我要，你要留意的是那个怜悯跟恩待，你要留意，我们不太会留意那个。这句话的意思是说，神他的圣洁，他的公义，他的所谓的这个主权等等，在这个情况的底下，从某个角度来讲，好像我们人都不能够改变什么，好像一说我们就定，神说没有定，神说在众的所谓的公义的底下，才明白什么叫做恩典，才明白什么叫做爱，什么才明白什么叫怜悯。在公义的底下，我们讲得更白一点，我不希望得罪各位，我们都是死的人呢。在神的公义的底下，我们都是死的人，死定。你要从这个角度来看，神怜悯他，怜悯他，怜悯他，我们都是一群怜悯人，但是在怜悯的当中，怜悯的方法不见得一模一样，怜悯的时候时间不见得一模一样，不是这一口气大家都有，可能神这时候特别怜悯这几个人，那过一阵子神会怜悯那几个人，但是不要忘记你的起点，我的起点都是在神的愤怒的底下，气绝的底下。我这样说你一定要从解经来，当保罗讲这句话的时候，用摩西讲了，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你要注意的是怜悯，你注意的是恩待，不是说神想要好像神有点不公平了，偏见了，他看得比较顺眼就怜悯他，看得比较鲜明他就恩待他，那不顺眼他不怜悯不恩。重点不是放在神要做这个事，是在于我们这些在神面前被怜悯的人，被恩待，凭什么你要被怜悯？凭什么你要被恩待？所以当你想到以前我也这样说，以前呢，我后来我出来的时候，我也对这个是他讲嘛的，如果神医治我，我就信他；如果神不医治我，我才不要信他。你就发现这个人还没有进到一个光景啊，进到一个情况叫做被怜悯，可以同我讲一次。神啊，你在那里吗？我在这里，你要信我可以，你要听我，要做什么，我叫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那我就信。整本圣经一直在纠正这个观念，不是，这就为我们不要积，不是我们人拿神不是靠行为，不是积功德，因为每个人觉得得一个好处都是我的本领，我的努力，因为从小到大就这样，你用功考试成绩就好一点等等的，但是一讲到生命问题的时候，我同意你努力一点，如果你上班你去这个麦当劳去做，我也去做，你做八个钟头我做十个钟头，我的这个薪水一定比你多，因为我们都是在这种环境里面，但是这是生活，但有一样事情是生命，生命是你改变不来，否则的话我们早就成圣人， 生命是我们，我一说改变不来，就靠自己的力量改变不来。所以到个程度，而且这个生命如果是这样的糟糕的话，是跟神隔离的，是跟永生的神隔离的，是今天所谓不在神的保护看顾底下。但这个问题人不能够解决，所以神才能够。OK， 讲到这里，我从这另外讲摩西。请问这句话从哪边出来？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我要恩待谁就恩，是从这个出埃及记没有错，是从出埃及33章那边出来。32章讲什么？32章是讲到摩西上山的时候，亚伦带底下做个金牛犊，所以神跟摩西说：“哎，你赶快要下山吧，你的同胞。”我的百姓在底下做个金牛犊，神就下来，所以摩西看，连摩西都气得不得了，把那个十诫牌都甩烂。神也很气啊，把神变成个金牛犊。就在这个时候，神可以做一件事情，就把它全都毁掉。我创造人有这么多民族，为什么当亚当夏娃以后神重新拣选，就拣选了亚伯拉罕？如果这后代子孙变成这样子，我就拣选中国人好了，我花这个功夫干什么？神没有把一下毁掉，这叫什么？这叫怜悯。哎，本来都该死的，只是神的怜悯又回到一件事情来，因为他在亚伯兰上有个 perfect plan， 一个计划，他帮助亚当这个亚伯兰这样走过来，他不能够让他的计划就停在那里。所以到了33章的时候，神说这样好了，我不去，我不跟你们去，因为突然向你们显现，你就全死光了，我派个天使，摩西你就去吧。摩西说：“我怎么能够？你一定要跟我去。”神说 ：“OK， 如果突然显现在我们当中，你们全都死，这个计划用完。”所以神说：“这样，我派个天使。”摩西说：“不可以，如果你不去，我们去干嘛？”然后摩西讲一大堆道理，都很有道理。神是可以讲道理的，要照神的原则来讲道理。这样的话，我们在外邦人当中，我们就被嬉笑了，是神带我们出来。你看，这个神把你丢在旷野，然后都死光。摩西说：“你一定要跟我们去，否则你不去，我也不要去。”才蹦了这句话：“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如果你是神，看到以色列人这时候做这件事情，做个金牛犊，请问你会怜悯他们吗？哎，讲真的哦，呵呵，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只有神才会做这种事情。哎，一个被造的，把这个创造变成一个牛来拜。如果你是做爸爸，你儿子讲一些乱七八糟，最少给他两巴掌啊，对不对？甚至说我不要他了。这位绝对对的神，这位有能力创造，当然也可以再造改变一切的神，神基本上这时候可以不怜悯。如果讲这个，我没有把这些补上去，我们天天要活在神的怜悯里面。如果没有神的怜悯，我们早就完蛋。如果没有神的怜悯，今天你我不会在这里。如果不是神人，随着岁月这样的走过来，随时我们的命都没有。很多时候我听到啊，我要神的同在，神都不与我同在，神不相信我的这个感觉，跟摩西跟保罗有点像，但我比他们差个18000。你真的可以在神面前站立得住吗？我们在神面前如果站立不住，有这么缺的，还敢跟神说我要这个要这个，你不听我的话，神啊，我就不信你，你还敢这个吗？我们不晓得什么叫怜悯。 我都来教会啦，我都奉献啦，我都这个这个啦，哎，起码我都来六八班啦。我要告诉各位，我们能够坐在这里啊，都神的怜悯啊，同意吗？如果是这样的话，真的是是呢，你心中不会有任何的 complain。神啊，为什么加薪这么多？这么少？就问了，这是8%有没有？我不是谈这个问题，谈的这个太伤感情。我觉得今天能够活的，就一件事情，就出于神的怜悯。怜悯是神的恩典发生在我的身上，神的恩典发生在我身上，这叫怜悯。怜悯跟同情不一样，同情是我可怜这个人，但不需要说哦，这好可怜呢、啊，我就走开。怜悯是什么？我看到这很可怜，我同情他，而且我会 do something， 让他不这么的危，这么的困难。神不仅看我们，哦，这个欧永亮好可怜呢、啊，就走开。神说：“欧永亮，你这么可怜，我愿意帮助你。”那马上就产生一个问题：我才不要你帮助你。如果你帮助我 ，OK， 神你帮助我，但你要听我的。你不能够管我，我要你帮我什么就帮什么，我不要你帮你千万不要来搅扰我。基督徒也是这样，所以碰到困难，但是我们就乖乖的过日子，等到我们生活这个比较所谓平稳一点，说神啊，我要过我的日子，你不需要来管我。这很重要的，你要了解，因为这段经文的背景是出于一个的光景。神已经弃绝他的百姓，我不要跟他们同居。32章是讲到金牛犊，33章是讲到神说，基本上一句话，我不要与你们同居。摩西说为什么？因为我显明，突然显明当中，这全都会死掉。所以后面摩西跟神这个讨价还价弄了半天，真是神被摩西的心给摸着，以至于我深相信一件事情：教会的祷告是有功效，教会为这个地的祷告是有功效。神不是看这个地这么多的罪就认为无罪，神会追讨我这个，不要说神就不那个，但是神会怜悯，神怜悯当中，神会给这个地还有机会回转。另外一个，神怜悯的时候，神会继续做工来挽转，来挽回来。法老是典型的例子，神不会说我就走掉，他继续有机给这个地有机会来回转。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所以这边你不要一如果听那句话，我要怜悯谁，我要怎么样这样就怜悯谁，我要可怜谁就可，我们就说神啊，你不公平。我需要你的怜悯，你真的需要神的怜悯吗？你真认为，你真愿意神的怜悯吗？你愿意神来帮助你吗？这马上就成那个180度人生观念的改变，态度改变。那你要神帮助你，你就要顺服神了，你要照神的意思去做。所以这边讲，因此看来，所以回到刚刚所说的，这不在乎那定义的，不在于那计划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就靠自己的意思说，不是靠自己的计划，用我们的计划，靠我们自己的打算，我们的安排，因为我们不完全，因为我们不完全的对。第二个，不是靠这个奔走，因为我们的力量是不够，是不足的。所以先从摩西来讲到摩西的时候，神说我要怜悯谁，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千万不要再把那个只是说哦，好像神太绝对他要怎么样就怎么样，你要知道他要干什么。从怜悯的角度来讲，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那人呢产生一个问题了，为什么神能怜悯他不怜悯我？为什么那个是一个最好的比喻。不，一个主耶稣讲了，有个园主哈、他去找工人来收他园里面的庄稼，那个，所以早上，你来做一天哦，给你一块，然后9点又挤一批，12点又批，下午3点一批，然后6点就要下班了，5点钟又找一批进来， 没想到发薪水的时候，从这个最后一批进来只做一个钟头，五点钟进来发一块钱，其实一块钱是 当时一天的工价。所以呢，最早进来说，哦，如果做一个钟头都有一块，那我算算我也好多块。没想到发了他的时候还是一块钱，哦，他火大，不公平。其实整个讲恩典，整个讲怜悯，因为这些人不是原主家中的工人，固定的工人，这些是在那边零工啊，在十字路口。我在美国的时候常有这种人，就一群人在某个十字路口在那边等一个货车来的，那个装货的车子来，我要三个，你就跳到货车上，就帮我去收那个生菜，或者采那个草莓，还有采那个番茄，因为那个农地啊，大的位，真的，你从这边看不到那个头的，不知道在哪里。他需要很多这样的零工，那零工呢，所以呢，这些基本上是很多是非法移民的，所以矛盾在，从我讲，我们不希望有这个不合法移民的。不坦白说，这群的人不来收，不成为一个劳工来收这些庄稼的话，这些庄稼早就烂掉了，收不完，那工价也很便宜啊。所以在美国种的，特别加州了，啊，那便宜的很，真的很便宜。这种，回过头就你就想那群的了。但你要知道，那个到最后一个进来的，到快六点钟还差一个钟头，他想要今天完了，今天一天的工价都没有，一天今天我们要挨饿，不仅我挨饿，我的妻子孩子都要挨饿，就没有饭吃。在当时差不多这种劳工就是一天做一天吃一天，做一天吃一天。所以没想到到了一个那个主人就看你怎么还站着，我从早上看你站在那，他就说没有人要我啊，真的可能看那个样子不太好要，又瘦又大概做不了什么工的，所以根本没我早都有年轻的有力气的。不过那个主人就产生怜悯的心，因为他知道如果他没有工作的话，可能今天大家都饿。 OK， 那就进来吧。主人不是跟你计较，如果他没有怜悯心，一个都不要进来。没想到他给他一块钱走，他当时赶了，他只做一个钟头一块钱了，一天工价，他赶了，他能够进来做，他已经感恩的不得了。他想说，大概我只拿一毛，这个一块钱拿不到的话，只做一个钟，大概拿一毛钱不行。没想到也拿一块钱了，工价就一块钱了。你看他的感恩，是感恩再感恩，感恩再感恩，因为他真知道什么叫做怜悯。哦，第一个进来的，他其实还蛮开心的，还做了一天。他一看到别人做一个钟头跟他拿钱一样多的，他拿钱跟他做一个，哇，他火大了。这讲什么？他不知道什么叫做感恩，他不知道什么叫怜悯。不要忘记了，他虽然做的辛苦，但是他一天都平平安，对不对？他起码知道这一天我的家都有饭吃，不像这个他到最后一个钟头他都不知道今天饭从哪里来。一个基督徒的平安喜乐是神的应许的发生，不是在于你应许有什么东西。我再讲一次，一个基督徒你有平安有喜乐，是因为神的应许必定会发生。一个基督徒的平安喜乐不是在发生的时候有些什么的东西。 OK， 如果以单单以那个结果有什么东西来看，你突然发现哎，我在这个教会比他还热心呢，为什么他工作这么好，或者他身体这么怎么样，为什么我都没有？不要去看那些东西，因为神在每个上的带领不一样。他这时候，你读雅各书啊，读这个新约雅各，有些人一下你看到那个有财富富足了，你不要嫉妒。你看到贫穷的，也就是你自己贫穷，也不要自卑自怜，因为你真的不知道风水轮流转的。这我们常讲话，明天他会一定会这样吗？所以要紧的是你有没有神的同在。那神的同在就不能够用外面的东西来衡量，这就是犹太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如果从这个神学角度来讲，是不是正确的观念？他们认为神的同在一定富足。他们最喜欢用亚伯拉罕做例子， 今天我这么富足是因为有神的同在。我要告诉你，保罗有没有神的同在？保罗天天都很富足吗？所以我对成功神学是很感冒。哦，我们有神同在，你看我有能力，有富足，有名誉，有地位，有金钱等等的，这样带出来的，如果他传福音带出这样的跟从他人，每个人想到我信耶稣就得这好处，我要的是外面这东西啊。但没想到神要是你里面东西，里面东西要叫什么？不再为自己打算，只为了遵守神的旨意，只遵为了只是活出神的呼召来。我知道这不容易，我也知道这不太不自然，这天生我们不是这样子。哪一个是不希望有名誉、有地位、有金钱，然后天天过这个好日子？但是问题在这里，神拯救我们，神怜悯我们，是因为知道我们的生命没有改变，外面这种东西再多再好，第一个不能够满足我们，很可能我们里面如果还是在黑暗的当中走，外面这些东西只会让我们更加的黑暗。后面就讲到法老王只会更加的刚硬。我们先今天先停到这里。所以当你想到神说怜悯谁就怜悯谁，神这样不公平，你要保留要提醒我们是说，当神讲话怜悯谁的时候，他讲的是不是他对他好一点对他不好一点，神的怜悯是 for everybody， 因为我们都需要神的怜悯，是在于所以，但是那你还在对神的哦，你怜悯我没有他这么坏呀、你怜悯他，真的我也碰到一些人，不是我需要救恩没有错了，但是我没有像他这么坏，意思说他需要救恩只要一点就好了，或者那个人比我需要更需要救恩，又回到那个早上一早去打工的跟最后一小时打工的又在比较这个东西。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的整个人生的追求不是你要追求外面的所谓成功成就，你要追求的是你有没有活出神的呼召来。如果不是啊，你会一辈子劳苦重担，你会一辈子没有的时候你觉得好自卑啊。雅各书那边说没有时候我、哦、好可怜，你看但是我也不服气啊，神啊怎么一回事啊、他也是信耶稣，我是为什么我这么少呢，这么不足呢啊，这个人好像信耶稣坦白说也没有像我热心啊，怎么他比我还更加丰富。有的时候你也不要骄傲，摩西有的时候做王子做厉害，但没想到只是错一件事。法老王跟摩西的从某角很多都相同，都是领袖，坦白说两个都杀人犯，摩西也是杀人犯，法老师，但我们神拣选摩西，因为摩西愿意走在神的心的里面。你看到最后从某角来，但是他不是耶稣了，不过他到最后他没有任何的埋怨，神说你有这样的软弱，你不能够进迦南地，不我跟你讲这么久迦南地，总让你看一下迦南地。你读那边经，你没看到摩西 complain 埋怨，哎，神你没有搞错，我好不容易把现在带到这。摩西知道他的有限，但是摩西也知道一件事情，神肯定他所做的，他一生在做一件事，就完成神对他的呼召，就把以色列带出埃及。这也带出一个很重要，他没有把这个以色列亲自带到这个应许之地，不过神让他看见，他知道神一定会完成这个工作，所以他也非常放心的交给约书亚，因为他的目的不是说他完成还是谁完成，他要知道神的旨意就是让神的百姓进到这个迦南地。很多功课学习，真的现在我还是好多功课要学习，包括决定这个不做这个还是不做，到底为什么，因为不是我一个人，我需要带着一群人， 走这个走，不是我走在神的心当中，或者大家愿意走在神心当中，我走不走都无所谓，不，这是我的责任，或者是我们一起要一起来努力。但是现在对我讲比较更困难是，现在太多的不同的讲法，太多不同的追求。最近有人给我一些的这个，上个月吧，叫门人里来对台湾的一些的负担，我看完以后我非常感动。从某个角度我是有点孤单，每个人都讲成功，每个人都要怎么样怎么样，每个人都要这个活动那个活动。他讲的，你还是生命有没有改变？所以这个有个同工给我一些大纲啊，就大纲没有讲细节，但是如果我要听的话，可以上网啊什么去听。但我们大概也没这个太多这个事。那我觉得原来神的心意是这样，我们不改变了、啊。真的，你说这个地太贪婪，要复兴，神哪求拿去我们的贪婪？你还是地就要问，你现在还在贪婪里面吗？哦，我们这有很多相争，因为彼此嫉妒，彼此相争。请问，在你的里面，在我里面，还有嫉妒吗？没有嫉，如果还有嫉妒，你怎么求复兴呢？万一神真的来复兴，我想第一个完蛋的还不是那些人，第一个完蛋是我。因为我还在嫉妒啊，还在贪心呢、啊，还在贪婪呢、啊。不，神说了吗？神的审判从他家开始，福星也是从他家开始。很感谢主给我处在这样一个环境，从一个角度不容易。因为常常也说，哎呀，灵粮堂有人说这样，这种我在望啊，你们是一个指标性。这整好像不仅说我要对灵粮堂负责，甚至对一些的啊，这个。教会好像兄弟一样，我们彼此要劝勉的时候，那怎么走得对？是，那底下就问了，什么要走得对？每个人都在问，我也在问我，什么叫做走得对？什么叫做对？因为现在讲法太多了，像说越大越对，哦，越快越对，越怎么样越热闹越对，这是对吗？可能我不敢说一定不是，但是是真的对吗？求神能恩待我们。讲到这里，真要我祷告了。昨天开会是，现在开的会基本上是做决定的，很多事情我不需要直接跑去处理。我也觉得这个是这个问题，被我去处理有时候更那个，我需要跟同工讲清，我有需要同工知道我的想法是什么，不仅他知道我想，他同意我的想法。如果我认为对，他认为不是这么对，这也是蛮麻烦的。所以求主来恩待我们，我们为教会祷告，天天为祷，让我们教会走在对的里面，因为对的当中，神才会来所谓的站在我们这边，才能够成我们的力量，成我们的帮助。 OK， 我们起来祷告。我们再次为自己来祷告。我希望今天讲只我一个，我希望大家能够认识什么叫怜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在怜悯这个的光景的里面，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怜悯，我们每个人需要的怜悯是一模一样的，没有神怜悯我们早就完了，但确实是神在我们上的带领有他不一样，在我们上的工作有他不一样。不要去比较那些，是跟神说我需要怜悯，我需要的怜悯比任何人都来得多，因为我很软弱，因为我很不足，让神来帮助我。当你知道神帮助的时候，纵然还在这个不足里面，你不会自卑自怜，你这样就蛮丰富，你也不会骄傲，因为都在怜悯的里面。我们求主来恩待我们，看我同神来祷告。哦，主啊，主啊，再给你恩待我，恩待我们，恩待我，恩待我，我们带进心的里面，主啊，求怜悯我们。让我们够走在心的当中，主啊，好像我们所做这些都能够讨人喜悦。主啊，引领我们，引领我们。弟兄姊妹有感动的，可以带我们做回应，简短的回应的祷告。怎么谢谢恩典呢？是的，我们是蒙怜悯的一群，让我们天天活在恩典的里面。好，叫我们的行事为人能够与所蒙召的恩相称。 主啊，让我们一生定义的不是我们要得些什么，安排些什么，好叫我们能够成就些什么，让我们一生学习就走在新的当中。哦，不能日子是高是低是起是伏，是顺是逆，主啊，让我们以走在新的当中讨你的喜悦为我们的满足。主啊，恩待把今天余下时间交在手中，主啊，求你与我们同在，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